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二月十八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复工规模正在迅速咁扩大。世卫组织话，新发嘅病例下降，仲未说明疫情缓解。
The data also appear to show a decline in new cases.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very cautiously.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资料仲显示新发嘅病例有所减少，对呢个趋势嘅解释系必须要非常之谨慎。随住新嘅人群受到影响，趋势系可能会改变。台湾总统蔡英文话：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有效掌握疫情。南韩总统文在寅话：面对新冠病毒疫情，需要国际合作共渡难关。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发出警告话，最近一啲国家出现疯狂抢购、正常活动计划纷纷被取消等现象。佢希望世界各国唔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应过敏。中国官方星期二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死亡人数接近1900人，中国确诊人数超过72000人。世卫组织强调，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世界其他地方感染病毒的人数极少，死亡率亦都好低。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新病例当中超过八成属于轻度症状。自从二月份以来发现的新病例的数量看起来出现下降趋势。但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现在说发病趋势正在下降还是为时过早。谭德赛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美联社话，自从湖北改变诊断方法，由医生独立做出诊断，而不是等住疾控中心的测试结果之后，上个礼拜确诊病例暴涨，但随后官方资料就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卫生部门话，这个变化意味着病人得到较为迅速的治疗。这场疫情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影响的。中国大规模隔离措施使到中国经济陷入瘫痪，疫情冲击得到贸易。冲击到贸易博览会、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很多国家还中断了从中国的交通运输，世界上主要航空公司也都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的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所减少，但并不能够说明疫情已经得到缓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提供的约44000个确诊病例的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了依据。谭德赛指出，判断新发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还是为时过早的，任何情况都会可能发生。他说
The data also appear to show a decline in new cases.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他说资料仲显示新发病例有所减少，对这个趋势的解释必须非常谨慎，随着新的人群受到影响，趋势可能会改变。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球已经报告超过70000多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包括近2000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中国。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接见了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掌握疫情。台湾亦都会继续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仲话，政治因素唔应该凌驾健康嘅权利，防疫系全球性嘅事务，更加唔应该让全球防疫网络出现破口。面对中国嘅打压，蔡英文指出，要感谢友邦，总系喺最重要场合持续为台湾发声，让全世界都听到台湾嘅声音。蔡英文仲强调，台湾就喺呢次疫情威胁嘅最前线，唔应该被排除在外。台湾除咗有先进完善医疗体系之外，从对抗沙士时期，亦都累积咗丰富嘅专业同埋经验。南韩总统文在寅18号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冲击，如果中国嘅经济出现恶化，南韩将会首当其冲。目前同中国有关嘅物品供应同埋生产活动已经受到影响。文在寅仲话，除了中国之外，日益恶化的日本疫情都是变数之一， 佢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在国际合作和救援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与邻国携手共渡难关。同时，南韩总统专机18号飞抵日本，预定19号会接返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4名南韩公民和1名的日籍家属。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会安排包机接载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18号早上会见传媒时表示，盛行日期仍然有变数，需要取决日本是否能够在19号安排所有香港居民撤离船只、登岸等因素。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号警告，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没办法尽快解决的话，将会持续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造成中国供应步调失衡，不单止导致全球药物短缺，汽车产业问题亦都会被凸显出来。中国政府正在收紧国内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并控制全球互联网的接入。中国政府近几个礼拜对备受欢迎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加强审查，一些用户发现访问谷歌、推特和多数国外新闻网站变得更加困难。超过1100位前美国检察官和司法部官员星期日联署呼吁司法部长巴尔辞职。较早前巴尔介入私通的政治腐败案件，要缩短他的刑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系统构成严峻的考验，北京高层要求湖北省各地对患者应收尽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疫情持续蔓延，令到民众对当局产生不满情绪。湖北省仍然是医疗资源紧张，微博上各类患者的求助信息不断出现，医院床位难求，患者住院难的情况仍然存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武汉市日前宣布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排查，实现不漏一人，要求全力减少存量。武汉市前任书记马国强在2月10号说，排查百分比已经达到了 99%， 目标是到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检测的清零。这个数据遭受到了不少质疑，而刚刚从济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黄宗林星期日表示，将开展为期三日的拉网式大排查，坐镇武汉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要求，打好武汉保卫战，要发起总攻，做到病床等人，不能够病人等床。但是民众对于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排查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表示了担忧。网络上还有求助信息称，患者在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环境不佳，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武汉医疗系统正是集中资源用于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很多肿瘤患者和其他慢性病患者已经没办法按时接受治疗。武汉市青山区新冠肺炎患者朱先生的家属表示，对于官方所讲的应收尽收不是很有信心，颇费一番周折，老人才住入医院。对于官方征收一些宾馆学校临时作为隔离点，设立收治轻症患者等，这位家属表示只是在官媒上面听到，但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讲，亦都不知道如何联系，患者都是在家居自行隔离。这位患者的家属表示，核酸检测大约需要3到5日，住院要等统一安排，他们只是能够发出求助的信息，到时候还不是统一联系，他们自己怎么可能联系病床呢？目前武汉都已经这样的情况了。汉阳区的萧女士介绍说，她60多岁的父亲自从2月8号身体不适，就在家居隔离服药，效果并不佳，经过医院 CT 检查高度疑似，医院要求社区证明并且经过核酸检查之后才能够住院，医院不能够自行收治，而他老人生活不能够自理，萧女士和她母亲照顾父亲并且联系社区，都被感染， 并且出现症状。肖女士说，老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目前制氧机在药店亦都很难买得到。她又说，她父亲没有住院，她是属于双肺炎重感染，而她自己是轻微的。她目前是要将她的父亲送入医院去到进行治疗，目前所有联系都是靠社区，社区要她们等，但是她们等不到了。目前并没有交通工具，封城不讲，交通亦都没有了，只能够通过社区安排将她的父亲送入医院。社区里面亦都没有隔离点，什么都没有，方舱医院这些都不是他们个人能够联系到的，都是通过社区上报，他上报了上去，再进行分配，再电话通知哪个到哪个地方去，一切都是社区操作，他们自己找方法是得不到允许的，亦得不到应援，他们这样是被劫持。肖女士介绍说，官媒所讲的应收尽收并没有做到，由于并没有交通工具，求助120亦都没有结果。肖女士又表示，患者在居家缺乏隔离的条件，反而可能加重周边感染的风险。她父母居住的社区已经有几例感染者在等候住院。应收尽收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够求助120。120给他们的回答就是，你要联系好床位对接人，医院的对接人所有的安排好了才能够送入去，否则就是浪费资源。譬如医院他收了，他就拖到其他的地方，他就说拖来拖去就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中国的官媒目前难以看到患者的呼声以及前线医务人员缺乏防卫用品的求助，武昌医院注射室护士扭烦逝世，引发网络上面对于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的讨论，但是武昌医院微博的讣告上面并没有写明护士扭烦逝世的病因。华中科技大学十日之内就损失了三名教授，其中就有两名医学的教授。武汉市为应对疫情，紧急修建了临时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间医院。中国官媒盛赞中国速度，但是武汉市的一场大雨致使雷神山医院房顶严重漏水，舆论对于这种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的建筑安全和质量产生了担忧。官媒报道说，漏水发生在雷神山医院尚未交付使用的病区，施工单位正是捉紧维修的整改。财新网报道说，由于医院漏水，部分病人已经转到了其他的病区，新增的收治计划延后。雷神山医院院长黄恒环星期日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指出，疫情实际的拐点已经来到。在官媒报道当中，临时由体育馆、展览馆改建的方舱医院接报频传，一名出院患者接受了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住入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官媒报道说，患者在方舱医院里面唱红歌、跳广场舞，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病友过着组织的生活，还举行了集体宣誓仪式。而社交媒体上面传出一位武汉厅局级的退休官员被发现感染之后，提出坚决不去方舱医院。同时各地卫生系统亦都源源不断派出医疗团队支援湖北。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组已经抵达中国，开始了解北京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但是这些专家的行程没有包括到疫情的发源地湖北省的武汉市或者是其他地方，引发中国当局有意隐瞒疫情真相的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组从星期一开始会在北京、广东以及四川省了解疫情。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先遣队一个星期前已经是抵达了中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上个星期五表示，专家组由12名的国际医疗专家组成，他们将会和12名的中国专家一起了解有关病毒的传播以及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的更多的信息，以便制定下一步的压制措施。中国卫健委表示，这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周末都已经是抵达北京，并且和中国的医疗专家、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代表举行过会谈，就如何压制病毒、野生动物管理以及疫苗的开发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该个专家组在中国的行程并不包括这次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或者是湖北的其他地方。一些医疗专家担心他们这次的行程是缺乏透明度。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世卫组织的专家组不去武汉或者是湖北的其他地方，他们就无法获得有关这次疫情的完整画面。还有专家认为，这个等于是做实了北京有意隐瞒疫情的猜测。悉尼大学全球卫生安全与国际关系的专家卡姆拉特拉斯科特是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候表示，不幸的是这个正好符合中国正在试图隐瞒疫情真相的讲法，因此看起来这个做法是短视的，亦都不利于中国向世界说明他们正在尽一切的努力压制疫情。这位专家还认为，任何掩盖真相的印象都会进一步加强那些已经采取严格限制措施的国家继续这样做的决心，包括保留或者是进一步收紧禁止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将世卫组织的专家组称为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并且说考察组里面包括来自美国的专家，但是未有提供其他方面的情况，包括为什么是去北京、广东以及是四川三个地方考察而不去湖北。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是设在美国的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协会的主席、耶鲁大学全球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的讲话，湖北目前正处于抗疫的关键时刻，可能未有能力接待世卫组织的使团。他还补充说，专家组在去广东考察的时候，可能要同中国顶级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以及政府的高级顾问钟南山院士是进行交流。在中国2003年爆发SARS 疫情之后，广东和北京改善了公共卫生系统，并且为全国设立了预防流行病的标准。至于四川，陈希教授说，四川当局和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有联系，该省省长有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在2002亦是2003年中国爆发称之为是 SARS 的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向中国派遣了专家组。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信息，由五个传染病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在2003年3月22号启程前往中国协助调查疫情。该个组织说，这个国际团队是在中国卫生部要求该个组织提供流行病学以及实验室方面的支持来帮助调查疫情之后组建。该个团队是包括病毒学、实验室技术、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不寻常的传染病控制方面的专家，成员是来自参与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以及反应网络中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德国的专家。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组之前，世卫组织向沙士疫情比较严重的越南亦都派遣了专家组，成员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医生无国界组织等，以及是德国和瑞典。在西非地区2014年爆发伊波拉疫情的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向医疗卫生系统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派遣了大量的专家协助控制疫情。该个组织在2015年3月25号发表的官方网上的一份有关对伊波拉疫情的报告说，自2014年3月23号以来，世卫组织向爆发是伊波拉疫情的西非地区部署了2013名的技术专家，其中777名的专家是去了基内亚，460人去了利比利亚，有668人是被派往塞拉里昂。这三个国家的疫情是最为严重，而此外世卫组织向尼日利亚、马里以及是塞内加尔亦都派驻了108名的专家以及是相关人员。这些的被部署的专家当中包括600名的流行病学家、76名实地协调员、73名的数据管理员、242名的实验室技术员、26名的临床医生、110名的后勤人员、128名的防止感染与传播的专家、44名的通讯官、53名的社会动员以及社区参与专家和15名人类学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会安排包机接济系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香港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早上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乘行的日期仍然可能有变数，需要取决于日本方面是否能够在19号即是星期三安排所有香港居民离船登岸等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早上会见传媒，她表示目前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的港人有352名，当中包括永久居民、持香港特区护照人士以及部分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居民。港府已经联络到大约97%的人，但是仍然有10人未能够接触到。林郑月娥表示，港府17号已经派出由20人组成的先遣队，并且由香港入境处处长曾国伟和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带队前往，18号会再派30人，而整个队伍之中会有8名医疗人员提供支援。根据目前的数据，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30名港人确诊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钻石公主号上面就有454人确诊。目前港府已经准备2架大型包机负责接载滞留船上的港人，但是林郑月娥表示，包机是否能够如期成行仍然存在着变数，包括日本当局是否能够在19号完成对船上所有乘客的病毒检测，是否能够令所有港人一同离船登岸，以及包机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升降时间是否有改动等。香港大学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18号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钻石公主号上面的新冠病毒确诊感染比例达到1/4，并且以疫区形容该船。他又担心船上港人返港之后，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上百人的确诊的情况，因此敦促港府以及医院方面作好准备，同时要确认药物储备是否足够。按照港府的计划，钻石公主号乘客返回香港之后，将会入住位于新界火炭的未入伙公共屋邨骏阳村。有关区域距离办公区以及其他居民区的距离仅是数百米。目前港府已经隔离去外摆放大型防守的装备，包括注水、山栏等，同时都有防暴警察在场加强巡逻。早前有不少居民对区内的公共房屋被政府征用成为隔离营不满，并且发起集会抗议。18号晚间亦都会有类似集会。而在较早前，港府有意征用位于新界粉岭的另外一个公共屋苑威明村作隔离的设施。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当地居民堵路抗议，甚至有人在村内两座大厦纵火。林郑月娥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已经为骏阳村作全面的戒备，但是承认除了这个隔离营并没有后备的方案。另外被问到协助滞留湖北港人返港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大陆官员不配合的问题，林郑月娥否认有关的讲法。对于同香港临近的澳门，在过去10多日都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而香港就每日有新确诊的病例，是否反映澳门防疫工作比香港好？林郑月娥表示，港澳两地的人口不同，同时香港有14个和中国大陆相连的口岸，澳门就只有3个，认为两地都是用最稳妥的方式处理疫情，不能够比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议取消同美国签署了32年的访问部队协议。随着美国部队到访的次数减少，中国将会有机会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影响力。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亚洲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海军船舰、军用飞机亦是海警护卫的渔船将会更加容易地出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南中国海位于菲律宾以西，中国军舰还可以更自由地进入菲律宾、台湾和日本第一岛链以东的太平洋。这些水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自从冷战后一直是美国对手的中国已经向增长迅速但是仍然贫穷的菲律宾提供了巨额援助以及投资。学者都相信北京将会提供更多的资金从而巩固中国在菲律宾的势力影响。亚太问题专家、台湾战略学会研究员杜允士表示，中国将会落建第一岛链出现的第一大漏洞，他们可能还会是找住军事层面以外的机会，增加他们对菲律宾的财经投入，开始修建某些的基础设施。菲律宾外交部长在2月11号通知美国说，菲律宾将会是终止访问部队协议，并且在180日后生效。美国国防部长称取消协议是不幸的。菲律宾总统发言人上个星期四在马尼拉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对总统来讲重要的是现时是时候要终止访问部队协议，要强调这个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越发是依赖他们，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会变得是越来越虚弱，防务就会越来停滞不前。现有协议允许美国军机以军舰自由进入菲律宾，并且放松对美军人员的入境规定，双方仍将会维持美国结束对菲律宾殖民地统治的时候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取消协议和他在2016年上任之后的表态是一致的。他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最近美国政府取消了译名为是曾经任警察局长的参议员的签证，他帮助领导了杜特尔特血腥的缉毒行动，这个亦都引发了杜特尔特的不满。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克拉夫特表示，他们亦都或者是可以考虑到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之初期所讲的同美国分手的严肃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当是真的。克拉夫特表示，杜特尔特取消同美国的协议令到大家是想问他是否希望同中国达成军事协议。北京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队，有些是负责监视菲律宾在富含资源但是存在着主权纠纷的南中国海部分的海域的活动。没有访问部队协议，美国军舰以及飞机仍然可能向菲律宾提供帮助，但是要得到特别邀请。美国亦都可以帮助其他四个提出主权声索的政府，但是分析人士说美国派出人员巡航的频率是将会减少，这个意味着制衡中国活动的机会是减少。马尼拉研究团体亚洲太平洋协进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认为，美国对菲律宾的访问将不会是这么定期，他预计美菲军事演习亦都会暂停，双方每年都会有联合的演练，经常是聚焦南中国海，这个令到北京感到不快。瑞杰龙说，菲律宾军人和普通民众不知道中国将会带来些什么东西。他说根据马尼拉的这边的普遍反应，你会看到很多的菲律宾人真的是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和援助。他还表示，他们说杜特尔特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爱中国，如果真是这样，他现时真的是变成一个中国的一个省。杜允士说，取消访问部队协议令到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并且将会令到中国加快建设当地的人工岛礁。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的三个最大岛礁上面的基础设施，比如是飞机库以及是雷达系统，要多于菲律宾控制的10个小岛。美国仍然是认为菲律宾是能够帮助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势力的一个关键的亚洲盟国。杜允士认为，杜特尔特或者是会利用紧接下来的180日争取从美国那里拿到让步，如果得到好处，他有可能会维持这项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滞留柬埔寨嘅邮轮乘客继续接受医疗嘅检查，结果正常者系陆续回国。报告话新冠疫情或者会影响中国同埋全球经济增长，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二2月18日表示，上个礼拜停靠在柬埔寨的威士特丹号邮轮乘客陆续乘搭飞机离开柬埔寨回国。这艘邮轮在停靠柬埔寨之前，先后在5个港口都吃了闭门羹。上个周末，邮轮上的一名83岁的美国女士经诊断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随后医务人员对船上几百名乘客展开检查，未有发现其他病毒感染者。这名女士同144名其他游客上个礼拜五在柬埔寨落船，乘搭飞机前往马来西亚，她就是在机场接受检测的时候被发现感染病毒。这位女士的先生安然无恙。据路透社报道，洪森说今日有300多名游客就乘搭波音777客机离开金边飞往杜拜。一份新的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中国以至全球商业都受到打击，这次疫情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邓巴士咨询公司在上个礼拜发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有近90%的企业位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疫区，约50,000间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都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当中一些企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也都影响了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者供应商的全球企业。报告仲指出，受影响的企业范围好广泛，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中国当局2月18日宣布第三轮减免针对美国入口商品的反制关税，涉及美国的猪肉、牛肉和大豆等696项商品。这个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月14日生效之后，中国采取的最具实质性的关税减免措施。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从3月2日起可以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自美国采购商品关税减免申请，逐一审批之后有效期为1年。中国承诺未来2年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这次关税减免商品包括了猪肉、牛肉、大豆、液化天然气、原油等曾经被中国征收额外关税的美国主要农业和能源产品。苹果公司在星期一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导致中国生产放缓以及需求下降，公司预期无法实现3月份季度的营收预测。苹果公司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全国各地开始复工，但复工到常态速度比我们预计的会慢。公司还表示，做出上述的预期是基于2点原因。其一是全球 iPhone 供应将会暂时受到限制，虽然所有工厂都已经重新开工，但他们的速度却未能够达到预期。苹果公司还说， iPhone 供应短缺将会暂时影响到全球的收入。星期一2月17日，塔利班似乎对月底前在有国际担保方在场的情况之下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历时18年的阿富汗战争表示出信心。反叛武装塔利班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对一间亲塔利班通讯社说，对立双方已经互相决定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签署仪式。美国和塔利班在卡达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这名高级领导人是塔利班谈判团队及塔利班驻杜哈政治办公室的核心成员哈法里，他未有讲出具体日期，但是塔利班消息人士之前讲过，和平协议将会在2月29日签署。巴基斯坦西南部在星期一发生自杀式爆炸，炸死至少8个人，另外有20多人受伤。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发生在俾路支省省会灰达市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在头四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角逐中，前纽约市长彭博的名字并不在任何选票上，而且他仍然未有取得参加星期三晚间的下一轮参选人辩论的资格。但是彭博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在民主党全国民意调查中已经跃居第3位。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议取消同美国签署32年嘅访问部队协议，随住美国部队到访嘅次数减少，中国将会有机会增强佢喺亚洲嘅影响力。美国西南部密西西比州嘅官员话，洪水喺星期一似乎达到州省府杰克逊嘅顶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牵头成立嘅智库民主思路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由去年六月嘅6.23分，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下跌至去年12月嘅5.7分，系指数发布以嚟嘅最低位。民主思路话，反送中运动对香港同埋一国两制嘅未来发展造成前所未有嘅信心危机，嚟自年轻组别嘅不满情绪，为社会系响起一大警号。有学者分析话，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主要是由于北京不守信用同埋对权力不受制约，将香港一国两制存在嘅基础全部推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民主思路每半年公布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由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同埋国际智库的国际评价两部分组成。最新一轮的香港市民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去年6月、8月和12月以随机抽样方式用电话访问了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以10分为满分。调查显示，包括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评价的整体一国两制指数，由去年6月的6.23分，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下跌到去年12月的5.7分，是指数发布以来的最低位。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指数由4.58分下跌到3.53分。国际评价取自美国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和个人自由指数，和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民主指数，评分由2018年的7.91分微跌至到2019年的7.87分。民主思路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卡托和菲沙研究所提高香港在安全方面的评分，但是香港的法治和言论自由就趋向负面。国际智库在整合全球的评分的时候，数据一般滞后，鉴于香港近期的社会状况，预料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评价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跌。负责调查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潘学志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市民总体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徘徊在极低位。调查的9个范畴包括言论自由、独立司法权、独立立法权、民主政制发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等等，首次是全数都不合格。最低分的3个范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和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潘学志表示，去年6月初开始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管治危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骤降，尤其是年轻群组特别不满，更多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转投激进阵营，情况令人忧心。
然后我们看到一国两制里面很多的深层次矛盾长期都是未能解决，所以近年最近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不少的不满情绪和再激进化的现象，就很难去再相信他们是凭空而来，也很难将市民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批评完全归咎是对政局的误解。在这个岌岌可危的状况之下，突显了一国两制里面一些既有缺陷，我们认为是民间也好、社会也好、政府也好，是需要急速去改革，需要令到提供一个令到香港人安心和能够接受的方案，也都补完了这个一国两制的缺陷。
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指数的评分大幅下跌，不过调查针对2047年后延续一国两制的结果显示，去年10月即是反送中运动仍然相当激烈的时候，仍然有 73.5%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延续，当中包括本土派和自决派，相对2018年12月的 76.5% 只是轻微跌了3%，但是认为不应该的人就由 8.1% 上升至到 14.1%， 正值由 68.4% 下跌至到 59.5%。 整体来讲，所有政治派别包括建制和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对延续一国两制支持度正值都录得下降。潘学智分析，香港政制的其他替代方案其实坊间都经常有讨论，港独成为联合国庇护的一个地方，中立国成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回归到一国一制成为中国其中一个直辖市等等。但是似乎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不认为这些替代方案是可行，所以一国两制仍然是唯一一个2047年后最可行也都是最多香港人接受的方案。
即使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运行是有失望的，但是这个框架下面其实也都可以有很多的改革令到市民去满意，包括政制的改革啦，里面是其实一国两制承诺的双普选啦，咁其实差唔多一国两制其实差唔多去到一半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已经去差唔多去到一半啦，咁仍然都是继续争取紧呢个双普选，咁似乎是需要喺呢一个嘅承诺之下作出一啲嘅实现啦，咁亦都有国家安全方面嘅要求啦，咁其实仍然都是未完成嘅，咁所以見到不同的派別都對一國兩制有一些失望，所以是可以理解。
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龍嘉倫表示，2047年可能是二次回歸，目前2020年的香港和1985年主權移交之前的階段差不多，現在最大的壓力就是一些地契和樓宇按揭，最大的推動力會是財金的問題。龙嘉伦表示，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跌，尤其年轻组群的不满是最大，甚至主张港独，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知道是冇得拣。他认为香港不同政治光谱的政党都应该开始思考落实推动2047年之后怎样延续一国两制。
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是冇得拣，除了一国两制之后，一國兩制之下最高度的自治，除了這件事是沒得選擇。我們其實是一直在看2047的情形，是怎樣我們開始研究那件事，反而是任何政黨任何政團智庫要看，就是說接下來未必不會有25年那麼長，接下來15年左右是怎樣去落實2047，推動2047之後繼續一國兩制延續。咁我哋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智庫，就係認為呢個係對香港利益係最大嘅，甚至對國際，因為國際喺香港透過香港嘅投資係好大嘅。咁當然內地，我聽唔到內地嘅官員話我2047係完。
調查顯示，當實踐一國兩制出現矛盾的時候，應該歸咎責任於中國抑或是香港。2019年10月的調查顯示，45.5% 的受訪者認為責任是屬於中國，只有11.5% 的受訪者認為責任是屬於香港，兩個結果都是2017年中調查開始以來最一面倒的結果。民主思路认为，更加多的香港人将矛盾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北京和香港政府都需要就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僵局和矛盾反思自身的责任。针对香港人将一国两制矛盾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有上升趋势，潘学智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年初开始，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和港澳办都相继有人事变动，他认为对香港人的怨气有一定的抒发， 但是北京对港政策会不会有重大调整，他个人认为是未出现，似乎更加似是落实四中全会的决定。
似乎是更加似是落实四中全会的决定，包括是要更加完善那个的对国家安全 的法律的制度和執法制度，以至那个的以至那个的執法的机构都是要需要加强的。那似乎这个人事的更替即使有转换都是会履行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的。
对于港人争取双普选的诉求，龙家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想要走甩2014年的中国人大831决定差不多是没有可能。他认为如果运气好的话，反送中运动平静之后几年可能有机会重提831决定，但是北京仍然不会容许香港人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北京的特首。香港人只是能够在框架当中争取最大的自由度。
有些是可以，其实有些方即是根据831很多年前都抌了个方案出来，差不多是等于即是真普選。但是什麼叫真什麼叫不真呢？你真都可以 講到不真的啦，不真可以講到真啦。就算 你英國的制度真普選，他們夠了真普選啦，其實都是 被即是商界控制。永遠都是人，是很多時候尤其是香港情況，人是緊要的那個制度，即是聰明的人有可能令到個制度，令到一個不好的制度即是行得通。
潘學智補充，在831框架當中可以盡量爭取特首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商界提委當中，將公司票轉為董事甚至是個人票，都是一個民主化的進程。
以至到我們現在見到有不少的組織在爭取，就是嘗試去為著功能組別的選舉是去登記，其實某程度都想體現到是就是831之下因為那個選特首的選委啦，其實跟功能組別那個的就是選民的門檻相似，其實如果市民亦都嘗試向這個方向去進發的話，可能亦都會令到即係嗰個框架亦都會有一個更大的民主化機會。
香港民意研究所名誉总监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人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主要是由于北京不守信用，同埋对权力不受制约，将香港一国两制存在的基础全部推翻，并不是换了中联办同埋港澳办主任就可以解决到。他认为北京领导人必须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回归理性，才有机会解决中港两地的矛盾。
处于强势的一方，即是北京当局，他们即是不守信用，他们对权力很贪婪，那种控制欲很强，他们亦都不受制约，他们不受憲法的制約，他們甚至不受一些承諾以至香港基本法的制約。那樣的話，那你香港一國兩制沒得玩的，就是你將香港即一國兩制存在的基礎都全部推翻了。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失望以至信心流失，確實是很自然的，亦都很難避免的。
在國民身份認同的評分方面，調查顯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評分只有 4.72 分，較2018年12月的 6.82 分急速下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評分就由 8.06 分上升至到 8.41 分。民主思路認為香港人、中國人兩種身份認同的共存空間消失，將會為短期內實踐一國兩制的一大挑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微信群体发布疫情讯息遭到警方警戒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去世，引发中国公众强烈的愤怒和全球关注，在网络要求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呼声高涨。 有评论话，李文亮嘅遭遇令到广大中国网民喺言论自由方面感同身受，佢哋为李文亮同埋言论自由发声系一次觉醒。每日之音记者叶冰系电话采访咗描述沙士肆虐中国期间，中国官方大规模控制互联网等情形嘅小说《如烟》作者武汉作家胡发云，请佢评析李文亮事件。下边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我意料之外，我想也会在官方的意料之外。这是一次民
胡发云话，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在他意料之外，他想也都会在官方的意料之外。这个是一次民众自发的集体的发声，这个是在近年来社会当中对普通人的去世引发的反响如此巨大，是一个非常事件。其实李文亮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既不是一个意见领袖，更加不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从他三十几年的人生来看，他是一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当中的极其普通的一员，亦都是大陆现在所讲的岁月正好派的这样的一批年轻人中的一个。从他十几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表达，社会表达来看，他的微博、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以及他的同事和熟悉的人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对社会重大问题并不很热情、很关注的人。他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小日子生活和日常工作。这一次他出生于一个医生的职业本能，或者说第一反应对生命的一种真爱和重视，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消息在一个小群里面、专业群里面发出来。刘发云说，他想几乎就是一次普通人最正常的应急的反应。刘发云说，他想李文亮亦是想将这样的一件事情告知全社会，引起大家的警惕，或者是引起重大关注，这个就是一个医生的职业反应。但是没想到，或者他亦都没想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私下的行为给他带来了这样重要的变化，由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而更多的大众，胡发云说，他想也都刚刚基于这样的一点，认为李文亮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在官方维稳视野里面的敏感的人，所以他的这种遭遇，他想了很多人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反应，这样也都反映了中国民众在这件事情上有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死存亡这样的一个档口，引发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考。大家对他的纪念、大家对他的哀悼、对他的惋惜、对他的命运的愤怒，李发云说他想是民众的一次觉醒。记者问，李文亮最后被训诫、被认为是造谣者，而且是官方媒体多次反复的播放，在他临走之前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讲法，谁应该为他的事件或者他的死、他的蒙冤负最大的责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多年以来，舆论管控机构就一直以造谣、传谣这样的信谣啊，这样的一种言辞来杜绝民间的个人的这种信息的表达。
胡发云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多年以来，舆论管控机构就一直以造谣、传谣、信谣这样的一种言辞来阻住民间的个人的信息的表达。这个是一个残酷的手段，因为这个方法使很多人都在一些事情上的表达噤若寒蝉。这样整个社会就处在一个信息封闭、信息堵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而这一次是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封闭、这样的一种以造谣、传谣、信谣来杜绝大众的视听、杜绝大众取得信息的各种各样渠道，已经不再是遥在天边的于己无关的事情。当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事情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不单止是剥夺了大众自由表达的权利，它更多的是危害了大众生活当中获得正常信息、获得真实信息，而对自己造成了一种最大的伤害的一件事。胡发云说，他想很多人都是出于对普通人的自保的这样一种需求，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对于舆论自由的、新闻自由的一种呼吁。 对于他的哀悼，实际上对多年以来大众对于失去获得真相的一种状况不满。记者问李文亮的这件事情和这一次疫情扩大爆发有没有某种的联系呢？
这当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说这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或者说没有这样子大规模的爆发，没有这样子大面积的影响，
胡发云话这个当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说这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住，或者这样的大规模的爆发，或者没有这样的大面积的影响到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他自己的生命安危，这样李文亮这一次的造谣也好，传谣也好，他就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很快没有任何人再去关注他。但是这一次意义在于很多人第一次发现了旁人的个人遭遇并不是与自己无关的，才会站出来为他讲话，才会站出来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知情权在讨回一个公道。记者问中纪委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要去全面的调查这件事件，武汉的警方对这个事件并没有承认错误，而且他们说他们是执法机关应该这样做。这个官方对他的表态，还有李文亮去世的同一日，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党员姓张，他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你觉得这个到底哪个更值得大众去尊敬，更值得大众给他更大的功劳呢？而对于李文亮医生还有另外七个人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讲法，你觉得官方这样做得看吗？
肯定是他们有过非常精细的这种算计的，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安排布置都在寻求自己最需要的一种做法在进行处理，包括
胡发文话肯定是他们有过特别精细的算计，可以看出来整个的安排布置得都在寻求自己最需要的一种做法在进行处理，包括昨天晚上李文亮医生九点几钟去世，然后迅速引发了大家对他的悼念，对这件事情的追问，很快不知道这个当中过了几长的时间就出现了对于他去世消息的辟谣，已经开始想扑灭舆论的火焰，对他进行第二次过度抢救，一直到下半夜两点几钟才宣布他正式的去世。这个都在给这种舆论制造麻烦，因为搞不好可能第二次扑灭造谣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又会来，因为很多人传他死了，但最起码是在两个小时当中又变成了谣言。在官方的宣告中，他是在半夜两点几钟，亦都就是隔了一日去世的，这样在他们的标准当中亦都是造谣，这个都充分表现了这个地方机构在这方面的一种心机。胡发云说他想这个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并不表明他们由此吸取了教训，使这种信息能够公开的正常的流通。他们并不想改变自己什么，而是想改变民众在这件事情上的舆论情绪。每一个信息出来，不管他的真实性的程度有多大，甚至就真的是谣言，他们都会心虚，但是真实的信息出来，他们可能就更加心虚一点。从这一点上面，他们的这种手段确实是过于低智化，就是智商很低，因为所有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你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